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让我们众人在这两天的时间再一次在你的话语的面光当中，被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来提醒，来安慰，来挑战。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诵读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你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对我们的旨意。坦白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的太少，我们太少的去思想说，我今天活着，我今天吃饭，我今天在教会当中的这项服事，我今天养孩子，到底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想的太少。但是我们居然还有勇气，好像我们知道该如何去生活一样。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也因着拥有属天的智慧，能够过一个有目的、有方向、有喜乐、有意义的人生。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说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山寨、逃城和盾牌。我们感谢你，求主将下面的时间我们都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将时间分别为圣，将我们的心思分别为圣，将我们整个在你面前的这两天的这一个的心思收拢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哎，抱歉，我有没有更大一点的纸质的圣经？哦，谢谢谢谢。对，我这边同工有了。哦，对，我就，哎，你呢？那你就用这个。我不是因为觉得读纸质的圣经属灵啊，我是你读电子版的圣经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读纸质的圣经可能也是一个习惯，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来到主的面前，打开他的话语。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有一次灵修，好不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有一次的灵修呢？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来讲，哦，先不说服事，好吧，对于我们这些每天都需要去生活的人来讲，你想一想，每天我们要处理人生当中的柴米油盐、人际关系、养孩子、夫妻关系、教会服事，有的时候是劳累，有的时候是情绪，有的时候是懒惰，有的时候是诱惑，有的时候是自己的脾气，你每一天都要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坦白说，这些事情。当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力量到底是哪些？非常的重要。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想一想，我们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点要么是不得不，就是反正环境领导我了，对吧？环境领导我了，我得面对嘛。你不面对也是一种面对，于是我需要去面对，这是一种不得不。那还有一种呢，是一种。环境领导我了，主啊，来这个帮助我改善一下这个环境，改善一下我的土壤，改善一下这个气候，改善一下这个天气，这是不是两种主要处理的方式？一种叫做咬牙切齿的去面对，反正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我得忍，忍着将来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呢，福音对我们来讲呢，在这种的想法面前，主要是关于将来的事，对不对？就将来在天堂上啊，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哀嚎，没有矛盾，没有罪恶，没有一切今天正在遭受的都没有了。于是对很多人来讲，福音是关乎将来的，福音是关乎将来的。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主啊，改变我的这一个处境，改变我的这个环境，改变我此时此刻的这个问题。那福音是关乎我外在的处境和环境的。但是，特别想跟弟兄们分享，其实福音不仅是关乎将来的，它当然关乎将来， 也不仅是关乎我的生命的处境的，其实福音是关乎我的。福音是关乎我的，意味着耶稣基督每一次都强烈地呼召我们这个人进入到福音当中，与他相交，进入到真理当中，进入到他的爱和恩典，进入到他里面的应许和盼望当中，以至于我们真的得着了属天的力量，去处理自己生命的处境，也处理自己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难题。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熟练，你发现没有？我们比较熟练的是主来处理我的处境，透过禁食祷告，对吧？我们比较熟练的是处理那种转换时空，反正现在苦就苦吧，将来反正就是上天堂了。这个叫做在某个角度来讲有点阿 Q 精神，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有点觉得说。福音没有能力处理我的此时此刻，但福音有能力处理我的未来。抱歉，事实上福音总是处理我的此时此刻，它总是对我此时此刻的人生来说话，以至于它也总是对我的未来来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灵修，那还有一个原因，在之前在学院的时候呢，我也因为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姊妹知道哈，我也其实特别特别的想把这一点提出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的程度不下于我们的听到，不下于我们每周的，当然每周的敬拜和听到确确实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同工，每一位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操练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无论是用10分钟、2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当你灵修的时候，你需要在那里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与神来相遇。这个不是灵恩派的说法，这个是纯正的改革宗的说法。前几年我读到凯勒的一篇文章，他这样说，他说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大学生，他在参加宣言团契，他的一位导师告诉他一件事情，让他终生受益，就是他打开一段圣经，大概可能就5-6节的经文，坐在那里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透过这段经文问了自己30个问题，而这30个问题在圣经当中全部都有答案。但他越问的这些问题，包括神是怎样的神，包括人是怎样的人，包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包括我此时此刻的内心情绪、罪恶、环境、处境、需要，这所有的这一切，圣经当中都有答案。我特别的迫切的想跟弟兄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我们都有灵修的习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最糟糕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吗？就是我们把灵修当成了任务，走程序。甚至对有一些挺追求的弟兄姊妹来讲呢，他灵修的时候在旁边摆了很多的神学书籍，不太推荐。我不是说你不能读神学书籍，你应该好好读，对不对？解经书、神学书籍，就好像说我只要不透过解经书、不透过神学书籍，我都没法读经文。不不不，威敏信条告诉我们说，对于那些真心寻求的人来说，对于真心寻求的人来说，连那些无学问的人都能够读得懂圣经，对不对？因为圣灵乐意地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旨意。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挣扎、挑战、难处，是不是每一天都是新的？真的都是新的。于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真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是不是也需要每一天都是新的，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滋润我们干涸的心灵，成为我们的出路和盼望，是不是？ 对于许多的基督徒而言，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落差在哪里吗？我们的落差在于说，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一切的苦毒、怨恨、罪恶、矛盾、人际关系、难处、艰难，每一天都是新的，并且不断的像叠积木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累积、累积、累积。但是，一个月、2个月、3个月，读神的话语都没有多少的亮光。甚至是另外一份艰难。我本来今天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完成今天3章的读经任务。各位，会不会更软弱、更消极、更难受？啊，如果不是童工的话还好一点，是童工的话，可能杨林还在群里说：“哎呀，今天读经完成了吗？打卡打了吗？”信仰越来越像一份重担。一份包袱，一份压力。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漏水的那个层面上，我们一直在失血和流血。但是在源头上，坦白说，一周靠一篇讲道是不足够的，更何况那篇讲道可能质量又不高。哦，抱歉，抱歉，这个我说的我自己，对吧？真的，真的，就每间教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你不敢保证每一篇讲到质量都是特别特别高的，对吧？然后空空的来，先不要怨传道人哦，因为我们每天早上打开经文的时候，是不是空空的打开，空空的合上？这个是极大的问题，各位，我需要稍微用点语气词哈，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这几乎毁害我们生命的根基。但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件事那么的严重，我们觉得哎呀，反正大家都一样，我没多少的亮光，可能张弟兄也没多少的亮光，因为我们开始比谁更烂。比谁更不爱主，比谁更远离神啊！当然不会拿出来比的了，就是心底里至少给自己一个按摩和安慰，说：“哎呀，这个时代，反正我们都不是清教徒嘛，没办法啦。主知道我软弱，主体会，主了解，感谢赞美主，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好吧？我们一起来打开《路加福音》第5章。我想呢，我们其实严格来讲呢，这不是一篇讲道，我们就一起一节一节经文的来灵修。我期待说，我们自己打开经文的时候，一节一节的来灵修。当我没有拿 pad 的时候，你们就发现了，其实就是说这个不是一篇讲道，是没有写讲章的，我们就试着一起来灵修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先来读哈，《路加福音》第5章。你们有没有试过一下子把一整章全部读完？我们觉得读神的话语，如果一下子读一整章的话，是会不会时间太长？我觉得时间是不长的，好吧？我们就一下子把一整章全部读完。我们同声来诵读吧。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站在。
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爸爸穿圣带，稍微一按就落下，从船上叫起众人，叫他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了大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上什么，听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妈的，撒了网，就牵出去多鱼，我要先切裂开。别人说湖南是快到了，俺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看到我们西庇太的儿子，可怜啊，于是耶稣对西门说。 回到他从今以后一道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落岸，就都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有另一个路上的朋友，有人寻找了大马蜂，见他就伏伏在地，向他说：“主啊，你能叫我洁净吗？”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马蜂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一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到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那众人走出去。当耶稣的律法便化传扬出去，有几万的人聚集来听到，便指望医治那儿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们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因为人多，先不出把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马肩把拉链褥子坠到堂中，蹲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孩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就说见冒犯的是谁呢？除了这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他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男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把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昔日看见非法的事了。”这阵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罪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打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言也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你们到陪伴之人进食吗？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洗下一块来，不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也流出来，皮袋也流开了。那么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那总说陈的好。”
我继续把两段读完。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托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的大卫跟同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同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但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 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坦白说，路加福音记载在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事件，是耶稣与不同的人的生命在相遇，对不对？七个故事，七种人生，总有一种能够让我们迎头赶上，总有一种能够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耶稣真的是这样一位救主，因为他不是一个理念。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甚至对于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来讲，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把基督信仰当成一种理念，当成一种观念，当成一种体系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当成一种智慧，当成一种帮助。但是实实在在的，耶稣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哎，这七个故事你仔细的去看，是不是耶稣把他自己给了这七类人？是的，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罪和我们自己的死，是我们与神隔绝的状态，是我们的刚硬和悖逆，对不对？还不是我们没钱，还不是我们没鱼，还不是我们有病，还不是我们各种各样的那些人生当中的难处而已。换句话说，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和吉利，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是他自己与神隔绝了，于是他就与生命隔绝了，与真理隔绝了，对不对？于是对于很多人而言，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吉利。各位，这七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经济和吉利。就如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一样，对不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如何与彼得相遇。第一节就开始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哎，彼得的家乡。前文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吗？前文耶稣医治好了彼得的岳母和那座城里许多的病人，由于耶稣医治好了他们，于是许多人都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去，对不对？带到了耶稣面前去，指望耶稣来医治他们。于是耶稣就以那里为据点，在周边加利利地区不断的开始医病赶鬼传道行神迹。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依然是彼得的家乡。第五章第一节，你有没有发现，换句话说，当你读经文的时候，你必须发现一个小细节，这里依然是彼得的家乡，对不对？彼得工作的场所，彼得的那条船，彼得的家人，彼得的岳母，西门彼得的家。第四章三十八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彼得的家。天亮的时候，四十二节，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要留住他，不要离开他们，等等等等。耶稣一直还没出彼得的家，所以这不是耶稣不是跟彼得是陌生人，直接说来你跟从我。耶稣是已经在彼得的生命当中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各位想一想，这个痕迹喜不喜欢？在古代医疗条件没那么好的，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耶稣一伸手然后热就退了，这绝对是彼得盼望的，或者说彼得高兴的一件事，对不对？当年我们信主不也常常很多人都这样信的嘛，对吧？当年是牙疼，对吧？当年是肚子疼，当年是老公跟老公合不来吵架，当年是孩子不听话，没有关系。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方式不一样，然后你必须非常敏锐的发现一点，耶稣在这里，我们说耶稣已经遇见彼得了呀，他已经跟彼得有生命的交集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还在这里？很明显，一到十一节是耶稣独特的跟彼得生命当中的，你可以叫烛光晚餐，或者叫独特的，甚至提比利亚海边、格尼撒勒湖边，就是保罗大马色路上的同样的对照的场景。就这个湖边的这个场景，跟后来的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是耶稣独特的要遇见他。 独特的遇见他。你不是你说他不已经遇见过了吗？不，现在在这一刻要再一次独特的遇见他。好，接下来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哎，这个非常的好的现象，对不对？众人拥挤他，就指向说周围人泱泱的有很多的人。然后接下来第二节怎么说你知道吗？第二节说，因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洗网去了。接下来 你发现没有，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耶稣正站在湖边，对不对？众人要拥挤他，猜一猜下一刻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下一刻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被推到水里去。这个是常识，就是甚至不是故意的，不是哪一个张弟兄李姊妹故意推的，对不对？因为他张弟兄后面的那个人在推张弟兄，张弟兄可能就把耶稣推到水里去了，对吧？然后耶稣非常极其有智慧的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你知道吗？读经的时候不仅有属灵的许许多多宝贵的益处哈，你能看见耶稣的那个普遍常识当中的智慧。于是他看看他怎么站位才合适。哎，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站位才合适？于是他就看见说船湾，正好船湾有两只船停在这里，于是耶稣就上了一条船。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你不要觉得这三节经文是背景而已，是没不重要的而已。首先耶稣做的这件事，这个动作上船让西门把船撑开一段距离，他为着三个人的益处。首先他为着自己的益处，可以不被推到湖里，这是不是一个益处？是一个益处。其次他为着众人的益处，我不敢说是其次，我就按顺序来讲啊。他为着众人的益处，为什么说为了众人的益处？坦白说，如果你正在湖边，周围人一直拥挤你的话，坦白说你的声音其实是传不远的，因为里三层外三层的，大概也就是前面一两层能够听得见你的话语，后面的人全部就听不见了，视线也被遮挡，好理解对不对？你在湖边围了一大群人，可能只有第一排第二排能够看得见你的面，后面的就压根看不见了，看不见听不清。当耶稣一旦上了船，把船撑开一岸的时候，你知道立刻它是一个扇形的结构，好理解对不对？扇形的结构，众人站在岸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它，所有人都能听得清它，声学的光学的原理立刻就出来了，为着众人的益处。我要停下来稍微多说一点，我这当然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是我还是希望让大家知道主体恤我们每一个需要，主体恤我们视觉的需要，主体恤我们耳朵的需要。因为讲到的时候，如果众人都能看得见他的话，这个需要会更大，会更好，对不对？主爱我们爱的非常的具体，非常的不笼统，主爱我们爱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落地。他上了船撑开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但是最大的重点你一定知道，经文非甚至暗含给我们了，有几只船呀？
两
只船。各位，两只船，然后经文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你就知道耶稣是做了一个抉择，两只船选了一条船上去。问大家，你自己灵修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很明显，两只船有一只是西门的，为什么耶稣上了西门的船？为什么？因为他要在那座船上得着西门，因为他要在那条船上与西门相遇。后面的对话，后面的撒网，后面网了两船鱼，后面这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都发生在这条船上？很明显，那一天他要在这条船上跟西门相遇，跟彼得相遇，他要来得着他，就是这个原因他挑了西门的这只船。很真实的，你去灵修的时候，你去读经的时候，你要读出来这一个，你要读出来耶稣的这个心意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再说一个小细节好吧，你必须把自己放在经文当中来想，耶稣在船上教训众人，第三节说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我问大家，当他坐下从船上开始教训众人的时候，当然他是为着众人的益处，他爱众人，他希望众人听到。那请问大家，最先听到的那个人是谁？或者感受最深的那个人是谁？振聋发聩就在耳边的那个人是谁？是西门。换句话说，他的这场讲道，你当然可以说他是为众人讲的，首先也是为西门讲的。这个在这个场景上你非常好理解。如果牧师主日在台上讲道的时候，然后有个会友就坐在这儿，哇，就坐在这儿，除了他最先听到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众人听到的时候都要看耶稣，都要看着这船。哎，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无形当中众人也都要看，都要看西门？是的，这个是很真实的。换句话说，接下来耶稣跟西门的对话，耶稣跟西门的做法，一方面当然最实在的是耶稣在那里真实的得着了西门，一会儿我们会讲，对不对？真实的得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跟西门的对话，耶稣跟西门的交往，耶稣跟西门的这个像一台戏一样，也同样演给众人看，是不是？耶稣让他撒网，然后一开始说我撒不着，后来一大网鱼，后来所有的这些事情，主啊离开我，众人有没有看见这件事？因为那条船现在是众人的焦点，那条船现在是舞台背景，舞台的中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太伟大了，他在那一天不仅要得着西门，甚至他要使用得着西门这个场景做成一台福音的戏来演给众人来观看，这是真实的。你必须承认，当你与福音连结的时候，当你在福音当中被福音更新的时候，当然首先祝福了你自己，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实实在在的，主也要借着你进入福音的这一个的生命的真实的经历和震撼，来借着这件事儿来祝福你身边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好吧。然后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哎呀，你知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人，我们挑战不大，但是彼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挑战简直太大太大了。哎，耶稣啊，我承认你讲道好，这个咱认了，我也不跟你争，你讲道确实好，或者你做木匠手艺活做的也比我好，这个我也认，但外行指导内行，这个不好吧？你知道这句话对彼得的挑战有多大吗？彼得怎么回应？彼得回应的其实是已经是压着火了，你知道吗？彼得回应的已经是觉得，哎呀，毕竟是主，毕竟刚刚治好了岳母，也不好当面反对他，但是他还是含蓄的反对了。他说第五节，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不合常理的，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不符合行业规范的。行业规范是什么？为什么渔夫要夜晚出去打鱼？因为在加利利湖，夜晚是鱼汛期，出来换气儿的时候是更能打着鱼的时候，你知道吗？夜晚才能打着鱼，这是渔业公司的常识，是打鱼的渔夫的常识。他为什么要整夜劳力？谁不知道晚上睡觉对身体好？11点肝排毒，对吧 ？OK， 这个谁不知道晚上得睡觉，白天工作？但是他为什么整夜劳力打鱼？因为打鱼是在晚上才能打得到鱼。现在耶稣啊，你告诉我说大白天的让我下网打鱼，这个不科学，没道理，不符合我的职业操守。不符合我的经验，不符合我的技巧，不符合我二十多年来的作为渔夫的经验，你这个不合理，你就知道这个对彼得的操练到底有多大了。各位，我要停下来说，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哎，读了圣经，听了讲道人的讲道之后啊，圣灵感动之后，觉得说，哎呀，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主啊，做不到。做不到， 我这20年来就是这样过的，对不对？我如果过了，我如果做了这件事，我如果顺服了圣经，我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我当场就要受损失，我当场可能就要这个失去面子，失去利益，失去金钱。我20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能顺服你，哎，这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挣扎？是的，你要知道主对彼得说的这句话多大的挣扎。然后很奇怪的是，也不能说很奇怪。我觉得对顺服的人就是有福的。然后彼得有一个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转折点，你发现没有？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各位，基督徒生命当中属天的智慧就在于这里，就是你生命当中必须有这个但，必须有这个转折，必须有这个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的技巧，按照我的聪明，按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习惯，我觉得都不行。但是由于这个话是主说的，所以我就做。这个叫做转折。我们生命当中一旦有了这种转折，就意味着一件事儿，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属天的智慧能够覆盖我们今生七八十年的智慧。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这件事儿。就是那个属天的智慧，需要覆盖我们今生七八十年那个有限的经验、有限的感受、有限的理性和有限的谋略，覆盖不了。那你今生的所有行事为人的智慧的上限，就是这七八十年而已。但依从你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但我这个渔夫听木匠的安排，我就下网打鱼。表面看是不是就是这个事儿？这里其实是他在想死。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简直是，经文没有具体描述彼得多惊讶，对不对？大家猜一猜彼得惊不惊讶？哦，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说："哎呀，神迹，神迹，对不对？确实是个神迹。"但是大家千万千万别忘了，我还是希望大家别忘了，想一想，在不该打到鱼的时候下网，后面经文说打了2船的鱼，这是不是个神迹？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劳累了一整夜一整晚，专业的渔夫一整晚一条鱼都没打到，这是不是个神迹？你必须承认，前一个也是神迹。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不是凭空想象的哈，因为同样的场景出现在彼得身上出现了2次。你要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劳力了一整个晚上，一条鱼没打到。坦白说，让我这样说好吧，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很重要，就是主不让他打到，主让他一条鱼都打不着，为的就是这一刻让他打到2船的鱼。我们总能发现后面这个神迹，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前面那个神迹。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是主故意做的？因为他要借着这个事儿来向彼得显明他是谁。3年后，提比利亚海边，几乎同样的故事重新上演了一遍，大家还记得吗？主钉死十字架。门徒觉得跟主跟了3年破产了，对吧？当年画大饼画的要 IPO 要上市的，对吧？后来发现你自己被钉了十字架，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盼头，对吧？当年说好的一起推翻罗马帝国，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虽然雅各和约翰这个已经把左右抢了，我就是坐在隔一个雅各，隔一个约翰也行呀。后来发现人生破产了。于是彼得说一句："我打鱼去，毕竟得活着，老婆孩子还得养呀。"哎，好理解吧？老婆孩子还得养的吧？然后你知道吗？其他门徒都来了一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的意思是，哎，不仅你一个人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无望，我们都一样，对吧？你知道，在那一天，一整个晚上非常有意思。一条鱼都没打着，哎，经文是不是这样记载的？约翰福音第21章，对吧？一条鱼都没打到，一条主就是这么幽默哈， 快凌晨，快黎明的时候，对不对？天可能开始发亮，但是还没发亮的时候，主站在岸边，看不清人影，对吧？就看是模糊的影子。然后你知道主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哎呀，主难道不知道他们一条鱼都没打着吗？为什么还要把这句扎心的话再问出来？我就是为了扎你的心嘛。就是主问出这句扎心的话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扎你的心。一条鱼都没有，难道主不知道吗？主当然知道，他们一整夜的时间，不是一个渔夫哦，是一群渔夫，一整夜的时间，一条鱼都没打到。各位，我告诉你，如果主不问出这句话来啊，人是可以把这个如此扎心、如此刺透人真相的这件事儿给略过去的。不去面对，不去正面，不去正视他的，一旦问出那句话来，才突然发现，原来我一整夜劳力了，一条鱼都没打着。这个事实是，这个真相是不是扑面而来了？你再也无法躲避这个事实和真相了。主问的第一句话说："小子们，有吃的没有？"第一句话就是"有吃的没有？"没有，啊，回答也够干脆，啊，没有，没有不合理，你知道吗？劳了一整夜，一条鱼没有。不合理，主让他们发现不合理，然后接下来你知道吗？接下来主要做的事就把3年前的事重演一遍。主接下来对他们怎么说？像船的右边撒网，是右边吗？哎，我好像记得是主说像船的右边撒网，然后撒下去的时候一拉网不对劲了。为什么不对劲？因为一整夜撒网的时候，拉网的手感都一样，这个时候手感不一样了，对吧？一拉网不对劲，一拉网船满了一网的鱼。各位，没有比这个更刺激的了。当时约翰就说，立刻约翰说了两个字，是主。为什么是主？因为同样的事3年前发生过，就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发生过，是主。然后彼得立刻跳到水里游上去见耶稣。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事啊，包括彼得三问爱主，你爱我吗等等。我们停在那里不讲，我们看这里，主要遇见彼得，让他一晚上打不着一条鱼，以及让他在这里打着两船的鱼，都是为了遇见他。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一切。你有没有想过，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命当中遇见的那些最高山和最低谷，有的时候就是出于主的守卫的，让你震醒你，为了让敲醒你，为了让得着你，为了让你遇见他，为了让你真正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因为你已经降服自己的技巧，降服自己的经验，降服自己的职业，降服那些降服的太久了，但是一条鱼都打不着。打不着都出于他。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好，我只说一个小细节就可以了。他们下了网，各位，船上有几个人？前面的背景告诉我们，船上就彼得和耶稣。下网的是谁？下网的是耶稣和彼得，他们下了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耶稣不仅教彼得下网，耶稣跟彼得一起下网。他们下了网呀，耶稣跟彼得一起拉网，耶稣跟彼得一起下网，耶稣陪着彼得走这个过程。我们都不太会这件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做老师的总是眼高手低，我们总是动嘴儿。我们带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养孩子的时候都会告诉孩子说："不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告诉你，快去做。彼得陪着主，主陪着彼得一起来下网，他们下了网。这是主带着彼得，手把手的带着彼得走这个过程。然后网险些裂开。什么叫险些裂开？险些裂开的是，就是当然它侧面衬托鱼太多，但告诉我们说，最终还是没有裂开，对不对？这当然是一个事实。然后接下来， 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哎，大家还记得吗？湖边有两只船，现在那只船就是他同伴的船，这只船是彼得的船。读到后来，你知道那只船是谁的船？你知道吗？雅各家的船，约翰家的船，对不对？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换句话说，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不仅震撼了彼得，会不会也震撼雅各和约翰？是的，一定会震撼雅各和约翰的。然后接下来，西门彼得的反应，西门彼得的反应非常的，我觉得这几乎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的最好的反应。西门彼得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各位，你多年以来读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哈。我很多年以来读这段经文，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对吧？哎，如果我是一个职业打鱼的，我劳力了一整夜，一网鱼没打着，哦，这个不够形象，好吧？我是一个上班族，我辛辛苦苦做生意，煎饼果子，我干了一整年，我不仅一分钱没挣着，我还搭进去一辆三轮车，哎，城管把我的车还收走了，好吧？这个很现实吧？然后有一天，耶稣来到，我借着祷告，耶稣说："哎，到那条街去出摊儿，到那条街去出摊儿。"于是出了一天摊儿，我挣了3000块钱。哎，这样见证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哈，反正我是听过的，对吧？出了一天摊儿，挣了3000块钱。哎，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呀？主啊，我感谢你啊！主，我感谢你，从这个月起。11奉献多奉献200，毕竟挣了也得给你点分红嘛，对吧？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甚至要跟传道人说，我要来为主做见证，我得买点小面包，买点水果，买点茶点，到教会给大家分一分。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一整年过去没祷告的时候，我都搭进去辆三轮车，一分钱没挣着。但是后来主给我说到那条街上出摊，我一天挣了3000。哎，这是不是我们的反应？甚至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主啊，别走了，咱就在这儿，我就这个聘你为彼得渔业有限公司的顾问，以后咱俩一起出海，往哪下网你说，我来操作，我来执行，好吧？这个打的鱼咱5-5分成也可以，二八三七二八也行，是吧？你占大头，你大股东，我小股东，行不行？这不就是许多基督徒的见证吗？这不就是许多基督徒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吗？咱还传什么道？咱就成立一个彼得渔业公司就可以了。就我们的想法是，主，你绝对得来做我的顾问。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主给我们祝福之后，我们就想要开始利用主，那表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与主的关系，我们进入的是与祝福的关系、与处境的关系、与舒服的关系、与成功的关系、与我们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彼得这句话，我多年以来没读懂过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认识到主，于是就读不懂。彼得说的是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他透过这两船鱼，他突然意识到主是谁了。他突然意识到主是谁，主是那一位弥赛亚，主是那一位圣洁的救主。多少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快速的认识主的能力，对不对？但是彼得很明显在这里认识的是主的圣洁。想一想，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是啊，大能的。想一想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祈求那么的多嘛，主啊，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的第一个形象，就主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形象是他有能力。但在这里，在彼得当中的反应是，他是圣洁，他是怜悯，他是慈爱，他是公义，他是神。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是神，我们仅仅把他抽象为有能力者而已。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意思是我不配啊，我不配你在我的船上，我不配你，我不配与你在一起，我不配来亲近你，因为我太罪恶了。这不就是当年先知以赛亚蒙召的那个场景吗？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圣哉圣哉圣哉，然后殿中满了烟云，然后以赛亚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是罪船不洁的人，又住在罪存不洁的民众。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恰恰是他真正认识主的时候，真正得着主，也可以说是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经历祝福的反应是，我们想得着更多的世界。彼得经历主之后的反应是，他觉得自己不配了。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配了，他就真正认识主了。第九节，他和一切同道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就是来帮忙拉网的那两个人，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各位，最后一节才最刺激，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有没有发现，兜兜转转啥也没了？你本来前一天晚上没打着鱼嘛，至少船还在，对不对？船还是自己的，反正劳力了一整夜，就是搭上一整夜的功夫。自从遇见了主，虽然打了两船鱼，船也不要了，当然鱼也不要了，撇下了两船的鱼，撇下了两只船，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别了父亲和故宫，撇下了亲戚，撇下了关系，撇下了职业，撇下了30年来的职业，撇下了这个所有的这一切，跟从了耶稣，得人如得鱼，这是个什么说法？这不就是个文学说法吗？但是彼得真正遇见耶稣了，他不是一个文学的说法。他要打捞人的灵魂，他要为主的国度，他成为那个得人的渔夫，他就意味着他要，好像这个场景是主预言给他看，将来他要撒下网去的时候，许多的人都要来到神的国度当中。几年之后，《使徒行传》五旬节，彼得一天讲道，3000人受洗归主，主遇见了他。我也盼望主来遇见我们，好不好？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职业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阅历当中，在我们所有当中，主需要来遇见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他。阿们。抱歉，我本来想把所有的经文全部讲完，看来这个我有点这个不够智慧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就停下来，每个人来开口向主来祷告，好吧？我们每个人向主来开口祷告，我们就回应主。我们就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来认识你，帮助我从经文当中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你，帮助我透过经文看清这个世界，看清自己的人生，帮助我有福音当中的智慧，帮助我看见自己的罪恶和软弱，帮助我活在永恒的荣耀当中，活在你属天的爱、恩典和使命当中。我需要你，不是我的环境需要你而已，是我需要你。我们同声在主的面前来开口来祷告。